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34省旅行专题进行到现在，也快有2个月的时间了。这两个月，你是否跟叶子一样，足不出户却饱览了中国的大好河山呢？那今天这一站，我们终于来到了和我们中文电台有着太多密切联系的这个省份了。每周六晚间和我们相约在江苏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终于来到了您的家乡。江苏东滨黄海，西临安徽，东北接山东，毗邻浙江与上海，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也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中流砥柱。提起江苏省，就有这么多熟悉的城市映入脑海，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扬州、常州、镇江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请到了江苏不同地方的小伙伴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家乡故事与回忆。青山衬秀水，名园依古城，这样一幅江苏画卷，你是否跟我一样迫不及待了呢？那么就有请我们做客节目的四位江苏小伙伴吧，让他们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首先欢迎我们第一位嘉宾妙叔。
大家好，我叫妙叔，我现在在西雅图的亚马逊工作，我来自江苏南通。我有两个主要的爱好，一个是旅游，第二个就是摄影。最近因为美国的疫情一直没有缓解，所以目前只能在家看书神游，以及在西雅图周边拍照。刚才叶子提醒，我想以后说不定可以通过广播也可以旅游。
对，妙叔的这个介绍中，我抓住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这个旅行，一个是拍照。这两点我觉得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肯定会是受益匪浅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二位嘉宾韩娇。
大家好，我叫韩娇，我来自江苏南京。在我18岁之前，我基本没有出过南京，所以是土生土长。我现在在亚马逊做程序员。在来亚马逊之前，我还在波士顿生活过6年。
对，地地道道的南京人，相信今天能给我们推荐出最地道的南京美食与美景了。那么欢迎我们下一位小伙伴 David。
大家好，我叫 David。我中文名叫顾思祥，照顾的顾，思考的思，飞翔的翔。然后我和妙叔其实是老乡，我们都来自于江苏省南通市。我现在在西雅图的推特做软件工程师，然后之前的话在洛杉矶上了4年本科，这样。然后我也是跟韩娇说一样，我也是18岁之前都一直在江苏，没有离开过，对。
对对，这个在家乡生活了很久，所以给我们听众朋友能介绍的地方一定是非常非常多了。那么欢迎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小伙伴 Tony。
hey， 大家好，我叫 Tony。 我来自苏州，是一个鱼米之乡。然后我来美国已经第9年了，之前3年是在美国的中西部读的建筑设计，然后之后6年一直在西雅图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我们公司呢主要是来设计hotel 的。然后我本科是也是在江苏读的，是读的扬州大学，读的是室内设计，所以我也是到21岁一直是在江苏省。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其实请来了四位这个地地道道的江苏人，所以在这个大家自我介绍当中，听众朋友们其实已经知道了，他们是来自江苏哪一个城市的，但是对这些城市具体有什么了解呢？可能就要听我们的小伙伴自己来介绍了。那么还是从我们的妙叔开始，你提到了你的家乡是这个南通，对吧？
对，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家乡。我如果从一个游客的角度来介绍的话，南通是处于长江和黄海的交汇处，它的地形呢主要是平原为主，我们的食物也非常的丰富，有长江的江鲜以及黄海的海鲜，还有很多就是水产， 我们南通的市中心的濠河还是国内现存的四条古护城河之一，有10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我自身的角度介绍的话，南通是我待了18年的家乡。但是我从读大学开始离开家乡以后，基本上只有寒暑假和长假才回家了。我觉得家乡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生活安逸的宜居小城，有着我很多小时候的回忆。
那么不知道来自同一个城市的 David 对家乡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我感觉妙叔已经把我很多要说的都已经说了。对，就是江苏这南通市的话，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方便，因为靠近长江，然后旁边也是临近着黄海，所以说交通非常的方便，想去哪里都非常便捷。然后最近的话又修了很多跨江大桥，所以说到苏南那边也会非常方便。旅游业方面的话，像妙叔刚刚说了濠河，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点。然后还有一个话就是狼山，狼山其实也在虽然不是很高，也就100米出头，但是就是在南通人心目中还是非常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一座山。然后基本上有亲朋好友来南通的话，都会带他们去那边看一看。对，
对，对，江苏的，对苏州或对江苏对家乡的第一印象当中，大家都把自己的看家宝给拿出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就请这个韩娇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印象中的南京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想我印象中的南京，就南京又称金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它是6朝古都，有山有水。在我印象中，南京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底蕴，有故事的城市。它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南京明城墙啊，夫子庙、秦淮河呀，包括南京总统府呀。所以我每次小的时候学历史的时候，我觉得与其看书本，不如直接去这样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你就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
对，刚才韩娇的描述当中，就仿佛给我们描述出了一幅这样绝美的画卷。去南京旅游，我相信是很多人在这个春季、秋季特别想去赏花、想去看景的一个地方。那么 Tony 的家乡是这个苏州，大家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所以说这个苏州到底有多美，就要让 Tony 来跟我们说一说了。
对。在我所说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江苏省这个名字为什么叫江苏？
那问问我们其他三位小伙伴，我这个外省人可能是真的不知道了。
我还真的不知
道，
不知道。
韩娇知道吗？
因为有长江吗？
其实并不是，因为江苏省最有两个代表性的城市，一个是南京和苏州，江宁府和苏州，就是这个江苏省命名的缘由。
哦，原来是来自这两个城市。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苏州这个苏字，它的来由，它如果是拿繁体字写，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左边是一个鱼，右边是一个河，因为它是鱼米之乡，所以它就苏是这么来的。对，苏州呢有很多别称吧，叶子刚刚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一个，然后东方的威尼斯也是一个，鱼米之乡或者园林之城也是一个。苏州呢历史比较悠久吧，大概是2500年前，是吴国，是春秋五霸之一吴国的都城，算1朝古都。然后吴国的当时的君王是阖闾嘛，让他的大将伍子胥在苏州这个区域平原区选址建都。当时建都的时候吧，他很有远见，因为苏州以前是没有河道的，只有长江和太湖，然后江南又多雨嘛，他就命人凿开那个水网。它是有陆路和水路两个，水路既可以是作为那个 sewer， 就是排水系统，防涝的排水系统，又可以作为水上的运输工具。然后之后和那个京杭大运河相通了以后，就非常的发达，导致之后 苏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嘛。有苏州就有能工巧匠比较多，然后苏绣啊、丝绸啊、什么玉雕、木雕啊，这些都是比较发达的。然后
对，Tony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描述了一下苏州这个城市，可能不从景点讲，更多的从这个历史长河里面来分析苏州在江苏甚至在全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可以体现出哎 Tony 对家乡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喜爱的。
对对对。
哎，那因为大家都说了，可能在18岁之前或者20岁之前，大家都没怎么出过这个家乡。那么很想问问，现在离开家乡可能有将近10年9年的时间了，那每次最想念的是什么呢？那要不还是从我们的妙叔开始讲起吧。
哦，可以啊。我最想念的除了家人以外，我觉得是家乡的味道。就是那种江苏南通的那种湿漉漉的空气，还有秋天的桂花香，冬天的腊梅香。我觉得这是我来到，就是离开家乡去北方工作，或者到美国读书，再到西雅图工作，所在很难再闻到的味道了。对，所以我觉得最怀念的是家乡的味道。
是家乡的味道，用味道来记住一个城市，听起来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那么来自同一个地方的 David 对家乡的味道是也是湿漉漉的潮湿味吗？
对，我觉得妙叔说的这个还挺准确的，就是在西雅图这边天气无论是在夏天就是一年四季都是比较干燥的，然后在南通的话尤其是到了夏天，就是现在的时候，现在处于梅雨季节就是你走在外面走啊什么的整个身体就感觉是被露水或者是被那种潮湿的水汽环绕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在美国一直就无法体会到，可能除非你去佛罗里达或者很南边的地方才会体会到，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只有在家乡才会有。对，我觉得这方，然后还有一个应该就是我比较怀念家乡的美食，就是怀念就是甚至就是家小区楼下的一些早餐店啊，然后或者是平时上学路上路经常会吃的那些小饭店啊，我觉得他们虽然就是做的菜非常简单，但也是有一种家乡美味。对，然后在西雅图这边也是尝不到。对，没错，
对，都是家乡的味道，一个是空气中的味道，一个是美食的味道。我相信今天在我们推荐这个最地道的江苏美食的时候， David 一定能给我们推荐出一票最地道的家乡小吃了。那么不知道对韩娇来讲，哎，有没有南京的味道环绕在你的心头呢？
对，我刚刚特别同意缪叔的那个桂花香的味道。我特别喜欢桂花香的味道。就是走在，我记得夏天就是院子里面都是桂花的味道，然后你可以随手摘下来拿去做食物。比如说你在做酒酿圆子的时候可以撒一些桂花。在做蜜汁糖藕的时候也可以撒一些桂花。它没有那么的甜，但是真的很香。然后对，我还比较怀念的美食是鸭血粉丝汤。我真的是每一次回去都一定要吃，然后那个味道真的是很特别。还有一个让我特别特别怀念的就是南京的法国梧桐。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有了那些梧桐，你走在路上一点都不会觉得热，而且你会觉得真的好美。
法国梧桐算是南京非常有特色的，也是大家对南京的一个印象的名片。那么不知道对汤尼来说，苏州对你来说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味道呢？
苏州的味道，我最怀念的吧应该是阳澄湖大闸蟹，来了美国快10年一直没有吃到过最最最新鲜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它是时令嘛，它只有9月、10月和11月能够吃到，然后每次回去都很不巧，都不是在那个时节。然后，还有怀念的吧。我这个人可能是因为学建筑的，所以经常喜欢在苏州逛园林，逛那些古街古巷，那种粉墙黛瓦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还有如果说其他的美食的话，苏州的面也是一绝。苏州的面是以细面为主，然后它的汤是用黄鳝、用鸡、用各种海鲜或湖鲜的汤熬成的汤，所以就特别的鲜美。
哎，其实有一个挺奇怪的现象，每次跟这个不同省份的、不同地方的嘉宾聊到，哎，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大家总会聊到美食，所以说叶子稍微总结了一下，可能美食这样东西确实是能深刻的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大家想念的那份味道，很多时候食物带给你的记忆是永恒且持久的。那么，不知道大家最近一次回到江苏家乡又是什么时候呢？因为最近疫情缘故，我相信可能很久，可能大家都没有回去过了。那你上一次回去是什么时候？又去哪儿看了看呢？要不还是从我们的妙叔开始聊起吧。
哦，行，我最近一次回家是去年的9月份，然后我当时是从就是先到上海，然后再回南通，经历了南通比较热的夏季，当时想去闻桂花香，结果还是错过了。但我离开以后，隔了大概1周的时间，桂花就盛开了。
所以其实没有体验到那个桂花香的味道，缺失了一点点。
对，后来我就在西雅图这儿买了那个桂花酱，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如我们那儿的桂花香正宗。
哎，那很想问问，哎，你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要去做点什么呢？
回家的话，肯定是会去见爷爷奶奶，就见各种亲戚。然后我之前说过我喜欢拍照，然后我会趁着回家的机会给家人多拍一拍照片，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我之前出去旅游可能会拍很多的景点的照片，但是真正留下记忆的还是那些有人的照片，所以我趁着回家的机会会多给家人拍照。
对，其实很多时候旅行路上谁跟你一起走才是最关键的，很多的记忆都是与人息息相关的。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听听其他3位小伙伴回国的故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 幺幺五零。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我们今天来到了三十四省旅游的第 N 个目的地江苏省。其实提起江苏省，四季相思，风情流转，浓浓的文化气息让这个省份变得额外的迷人。而且江苏在地域文化上有吴风汉韵之说，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美食美景。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了四位来自江苏不同地方的小伙伴跟我们聊聊他们的家乡。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他们已经聊到了很多家乡的味道，最想念家乡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细细的展开吧。那接下来很想问问这个跟妙叔来自一个地方的 David， 每次回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做的事情？因为私下跟 David 是挺好的朋友，所以知道他其实这次回家是特别近的时间。
对，我最近一次回去其实是今年一月份，就是我到南通实际上是除夕夜，然后那时候疫情刚刚爆发，就在武汉那边，然后我当时也没有多想，我以为就不是很严重，我就回去了。然后没想到回去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然后所有饭店啊什么地方全部关掉，然后大家都待在家里。所以就是我今年回去了一周，然后那一周都是待在家里，就跟父母在一起，然后就除夕夜跟爷爷奶奶吃了一顿年夜饭这样，然后也没有机会去很多地方逛，然后所以还挺遗憾的。在这之前的话，我是去年九月底十月份的时候回了一趟南通，然后那时候的话，那时候算是南通的初秋吧，但还是有点热的，然后但是没有夏天那么潮湿，所以走到外面还是非常的舒适的。然后那时候的话，我记得我每天都会去就我们南通有一个滨江公园，然后会去滨江公园那边跑步。然后环境也是非常的好，然后人也非常的少，除此之外的话，我每次回去的话都会傍晚跟父母去那个濠河边上散步，就是濠河是一个相当于南通的护城河，然后晚上的话夜景也是非常好看，然后绕着那个护城河走一圈的话，基本上整个市区都可以，就是景点都可以看一圈，然后也不会花很长的时间，然后正好我家也就离那个濠河也非常近，所以基本上每天吃完晚饭都会跟父母去楼下逛一逛这样，然后这个算是我每次回去必做的一件事。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可能更多是美食方面，就会吃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包括就是我们那边有一家早餐店叫四姨早餐，然后那其实是我上学就是中学和高中的时候每天都会去，也不是每天吧，就是一周会有好几次会去那边买早饭买比方说青团啊或者是包子啊之类的，然后我每次回去都会去那边买一点点心，然后他们的味道我觉得还是跟十年前一样，或者是二十年前味道一样，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变，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去还能找到，去那边吃一顿还能找到以前的那些回忆那些感觉。对，
你去的是四姨糕团店是吗？
对对对，就是长桥那家。
对，我也会回去。
我觉得南通人回去都会去那边买一点东西吃，
比较经典的点心。
然后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南通本地人会经常去的地方，是吗？
对，没错。
对，在这个 David 的描述当中，这个美食、美景、夜色，再加上家人的陪伴，真是一幅浓浓的这个温馨画面。我相信每个人回家的时候，走亲访友真的是每次回家最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但是每一次跟家人的出行，跟家人不同的回忆，可能又沉浸在不同的美景当中，那样的美景对你来说又有额外的意义。那么不知道对我们的韩娇来说，南京的梧桐、南京的桂花，还有南京的其他什么让你印象深刻呢？
我去年十月份回家的，然后我一回家我就迫不及待的跟我妈去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先去了南京明城墙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去那个地方了，我当时站在那个明城墙上，然后看着那个护城河，觉得，然后就看到那些比较 比较古老的建筑啊，然后当时觉得特别的有历史气息，特别有故事，然后我特别爱去夫子庙和秦淮河，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每一年都要去那儿买那种纸糊的花灯，我都不喜欢那种电动的，我一定要是那种纸糊的，里面点着一支蜡烛，然后非常的美，然后我上次去的时候，我还看到好多南京的小姑娘，穿着汉服，还有穿民国服饰走在路上，有一些人还在，就是像拍照啊，或者演一些自己自导自演的剧，我觉得非常美，非常有意思。然后去了夫子庙之后，我还去了老门东。因为一般人都以为夫子庙有很多的美食啊，其实老门东也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小吃，然后我还和我父母去了，我还去了美龄宫和紫金山那块，因为南京的景点虽然很多，但它基本上都是一块区域连在一起的，对，然后我还去了中山陵，就是里面有孙中山，然后。我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吃的呢，就是南京大排档，因为我觉得南京大排档算是一个集结了所有传统美食的地方，比如说，
对，我同意，我觉得非常好吃。
对，我一定要吃那种小时候的那种什锦菜啊，马兰头啊，还有就有一个东西叫活珠子，就是那种孵出的。就是小鸡还没有孵出来的那种，可能别的地方的人觉得有点害怕，但是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
其实我恰巧好像也吃过这个，但只是各个地方可能这个说法不太一样。
对，说法可能不太一样。
对对。
在刚才韩娇的这个描述当中呢，他其实提到了很多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景点。哎，我不知道三位同在一个省但在不同市的小伙伴有没有对南京这些景点有一些共鸣呢？哎，你们去南京的时候去这些地方了吗？
我之前去过很多次南京，然后这些景点都去过。我觉得，刚才韩娇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回到了当时去旅游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在南京的一个画面是，当时是国庆节的时候，我骑着车走在梧桐大道中间，然后闻到的一路的桂花香。这个场景其实已经过去十年了，但是，刚才我就觉得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场景中。
对，看得出来妙叔是对一个气味非常非常敏感的人。那么不知道另外两位小伙伴去南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刚才韩娇的描述有没有勾起你们些许的回忆呢？
我之前在南京，就是可能大概十年前在那边上那个托福的培训的时候住过一个月吧，然后那段时间我是住在玄武湖附近，然后那时候经常会去玄武湖附近走一走这样，然后我就是我对那个南京大排档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因为我一周可能有五天会去那边吃中饭或者晚饭，就是下课之后，所以那边的服务员我感觉都认识我，然后我就吃了很多，最喜欢吃的可能还就是鸭血粉丝，对，鸭血粉丝我觉得算是南京非常有，还有盐水鸭，对，盐水鸭和鸭血粉丝基本上是我每次必点这样。
对，对美食的记忆果然是能勾起大家所有的回忆。那对 Tony 来说呢？
对对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南京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爸是出生在南京的，然后小时候我爸就是陪他一起回去做嘛，然后一生是去吃，就一路走一路吃，但吃的东西我觉得都特别好吃，虽然记不起名字来了，然后那边会，我当时记得秦淮河畔挂着很多的灯吧，就特别的漂亮，
对，灯了，
可能。对对对，可能当时还小，记忆有点生疏了。
对，刚才Tony给我们描述的又是我们可以在一些影视作品中见到的秦淮河畔这个灯火阑珊的画面，其实非常非常的美。那么既然讲到了这个南京之后，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个Tony的家乡苏州吧。我相信另外的三位小伙伴也肯定都去过，那由我们的Tony开个头， 在苏州有哪些你一定会做的事，每次回去一定会做的事情？
我最近一次回去是20年的今年的年初，我回去的只待了一个星期吧，因为之前我去泰国跨年，然后回的苏州。我回到苏州第二天，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吃了一碗面，然后对，苏州的面，最著名的应该叫风筝大肉面，是当时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候命名的。那碗面特别的贵，因为它里面的浇头特别的多。苏州的面还有各种什么卤鸭、
虾仁、
鲍鱼，对，虾仁就特别的丰盛。
是的，
对。然后我还去了一趟苏州的博物馆，还有拙政园，因为还是因为我学建筑的原因吧，可能想去再怀念一些贝聿铭大师的作品嘛，因为贝聿铭去年2019年的时候仙逝了，正好去再去参观一下。还有一个景点，因为时间有限嘛，我在苏州只待了一个星期，我还顺便去了一下苏州的一个网红点，两个网红点吧，一个是梦想改造家里面改造的一个苏州的菜市场，叫双塔菜市场，就搞得特别的 fancy， 然后里面就像展厅一样，把里面每一个菜摊卖肉的就搞得非常的漂亮。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应该看过都挺好吧，我去了苏州著名的那个古街平江路，都挺好里面在里面取景了一个餐馆，那是叫小食吧，我记得是小食开的餐馆，就在那个平江路上，我有去回味了一下。然后那边会有很多的餐馆在沿着平江路，然后还有一些唱评弹和昆曲的地方，就特别的有苏州的那种感觉吧。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呢，确实也是给我们这些城市带来一些新的风貌，改造一些新的网红景点，让大家去拍照去体验，其实也是一种新的文化方式了。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就进入我们最重要的环节，让我们四位小伙伴来为大家亲情推荐一些他们最喜欢的景点美食，最能代表苏州人的事情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们今天聊到的是绝美苏州，绝美江苏。刚才就不小心就先聊到了苏州，那既然已经讲到了苏州的话，那我们先请 Tony 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哎，作为这个一个建筑师，而且这么有审美眼光，你最喜欢的苏州景点有哪些呢？
苏州的景点吧，它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古典的，一类属于现代的。如果你想去领略一下古典的，那肯定就是苏州的园林。苏州的园林有史记载吧，大概有300多处，但是现在对外开放的可能只有20多处。最著名的就是四大名园之一的拙政园，还有留园也是。如果你去留园的话，可以去欣赏一下里面的 昆曲的表演节目，会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棒，因为昆曲也是苏州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如果正如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古街平江路，还有一个名叫三塘街，也是当时白居易在苏州做当官的时候建了一条七里的步行街，当时有很多的会馆沿街而造。现在会有一些听评弹或听昆曲的小馆也在那里。还有如果说因为苏州是水乡之城嘛，周庄周边的周庄和同里古镇也是可以大家去体验一下的，非常有
那
种古朴的感觉。对对对，但是对，因为也算苏州的一部分嘛。
对，听说你讲起来这个一步幻境，苏州的每一砖每一瓦听起来都是有故事，而且去苏州可能就需要像你刚才说的慢慢走慢慢游，去看一看体味这些风景可能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那么不知道另外三位小伙伴去苏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对苏州这座城市。
其实我最近一次去苏州是去了那个金鸡湖，那个算是苏州的新区吧，然后我就感觉那边非常的现代，跟我印象里的苏州完全不太一样。就我印象里苏州都是那种很古老的建筑，然后没有很多高楼大厦，然后金鸡湖的话让我对苏州的印象一下子变了，我就一下子觉得那种去了那种一线大城市的感觉。
对，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的原因是觉得对苏州的印象是苏州很落后，很破旧，还是小桥流水人家，本墙黛瓦的感觉。实际上是因为古城区里面的古建特别多，它有一个限高的限建筑，就是大概就是六层的样子，现代化的建筑都挪到了周边的区域，所以就刚刚说的那个金鸡湖那边就是属于苏州的工业园区，是由那个新加坡帮助苏州建设的一个现代化区域。
那
著名的秋裤
就在工业园区。说到的这个苏州的建筑苏州现在的景点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之前的一些古建，另一方面其实就是 David 刚刚提到的新区了。
对的对的。
对，那不知道妙叔跟韩娇对苏州又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去苏州是挺久之前了，然后我记得苏州的园林非常的美，然后我觉得苏州人非常的非常的文明，然后互相谦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苏州的建筑，其实我想提一点的就是在苏州的网师园里头的有一块区域，其实被复制到了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其中展示了那个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叫做明轩，那边就是完全一比一复制了那个建筑，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我相信作为中国人去这个大都会参观的时候，而且特别是作为江苏人去参观的时候，内心的这个自豪感跟骄傲感还是非常有的。
对，
而且还有一种对这个家乡的亲切感。那对韩娇来说呢，苏州在你眼里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当时是去的苏州大学，我特别喜欢苏州大学，它校园园区里面就有那种小桥流水，所以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安静秀气。
就江南水乡的城市在这个大学的校园里面就处处可见了。
对，非常的温柔。
聊完了这个苏州之后，我们就来聊聊南京吧。那最地道的南京美食，最地道的南京景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韩娇已经推荐了几处了，但我相信不仅仅只有这几处。
对，就是比如南京的小馄饨非常的出名，之前还因为那个辣油有一支特别有名的说唱。对，然后南京除了小馄饨还有鸡汁，银饰鸡汁汤包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还有回味鸭血粉丝，然后南京有烤鸭，各种板鸭，南京人还特别喜欢吃小龙虾，尤其到了小龙虾的季节，现在的口味非常多，除了十三香，还有蒜蓉，还有各种各种口味，所以非常的推荐。
哎，这个南京人爱吃小龙虾，我都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据说现在国内特别流行这个，比如说咸蛋黄口味的小龙虾，
对，
还有其他的，就是如果要吃美食，真的感觉要回到家乡去吃才是最地道的。那么之前我们韩娇也提到了这么多的美食，那你最爱的是鸭血粉丝汤，对吗？
对，小鸭子，小鸭子的任何，因为我们不仅就是比如说好，我们还有那种叫鸭四件，就是比如说鸭翅、鸭心、鸭胗这些做成那种鸭小件，然后鸭油可以做鸭油烧饼，那种烧饼非常的香。
果然像这个大家俗语说的那样，好像没有一只鸭子是能活着走出南京的，是吗？
是的。
哎，那不知道同一个省的其他小伙伴有没有这种强烈各种吃鸭的这个习惯呢？对鸭子的热爱，
我觉得作为南通人，好像我们吃鱼更多一些，因为我们临水
多一些，对，江鲜海鲜多一些，
对，我们也是吃湖鲜比较多，但是我们的面食上面会有卤鸭。
那么
我觉得来美国之后，好像这边吃鸭子的比较少了，
对，非常少。
对，所以想要找到一道这个地道的江浙菜的餐厅还是挺难的，其实可以好好去挖掘一下。哎，那么刚才既然讲到了这个南通吃这个鱼比较多，那我们就顺着这个美食的话题继续往下聊吧。哎，不知道你们吃什么鱼，平常最喜爱的美食又有哪些呢？
我觉得主要是看菜鱼的烧法，我们那儿清蒸为主啊，就是口味比较清淡，这也是南通菜的一个特色。然后其实那些鱼名我也不记得了，
长鞭鱼
啊，对，长鞭鱼其实美国买得到，还有很多非常嫩的鱼，我觉得美国都买不到，只能回家品尝到了。
你们会吃那种鲫鱼吗？
鲫
鱼
会
烧
汤，
对，烧汤会多一些。 对，然后啊，对，然后我经常在回家的时候，我妈会给我做红烧的姜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然后就是那个鱼肉是非常非常的鲜的，然后也没有很多刺，然后比较符合我对吃鱼的爱好，就是肉多刺少。
对，而且我回家会吃那个松鼠桂鱼，但是
好像不
是南通
的，
苏州的
名菜，
那是苏州的名菜，
美食都是共通的。
对，我就没有在对没有在美国吃过很好的松鼠桂鱼，我感觉就是还是国内做的非常好。对，我觉得就是原材料不太一样。
对，每次在这个深夜档聊起这个美食的时候，总是觉得哎很饿呀，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在收听的时候又是怎么样一种感受呢？那么我们之前讲到了这个美食美景，其实还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哎，有没有什么比较地道的江苏人你们本地人会做的事情？像 Tony 在之前的节目中提到，其实听昆曲儿算是这个苏州人生活当中，还有这个评弹算是苏州人生活当中会接触的，是吗？
对的对的，因为我从小是生活在苏州的古城区嘛，然后很多的小街小巷，老人们就放着那种收音机，里面放着评弹和昆曲，就从小就耳濡目染，就习惯了这种他因为他都是用苏州话来讲的，苏州话是算吴语，就是吴侬软语，就特别的舒服。我是当成音乐来听的，虽然不知道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对，但是浓浓的家乡感，这个方言带来的这种浓浓的家乡情怀却是身在其中的。那么不知道对其他的小伙伴来说，哎，南京人有什么南京人一定会做的事儿吗？
南京人，我感觉南京人就是爱吃。
吃鸭子，找各种好吃的，对吗？
对。
那么对于这个南通人来说呢？
我第一想到的是吃汤圆，我后来就是去北京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北方人很少吃汤圆，他们都吃元宵，然后我们那边有很多的节日都会吃汤圆，就可能就像北方人过很多节日吃饺子一样。
然后吃汤圆这个挺有特色，那你们吃的汤圆一般是什么馅料的呀？
我家吃的是芝麻馅儿或者 豆沙馅儿，有时候也会吃实心汤圆，然后放桂花酱。
对，我觉得还是甜的为主吧，基本上没有咸的。
对，其实从大家不断的这个交流当中，我感觉有几个词出现了很多很多次，桂花、梧桐、家乡的味道。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一闪而过的念头，一闪而过的味道，真的能在心里留存特别特别久的时间。其实今天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嘛，那在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因为每次比如说我问一位朋友你来自江苏，我可能就会对江苏有一些既定的印象。那你们的生活当中，你们听到你们的朋友同事或者小伙伴对江苏这个最固有的一个印象，或者说有哪些不太正确的印象吗？你们觉得？
我觉得是有时候大家会忽略江苏内部的每一个市县的差异，就比方说南通以及它旁边的市可能相距只有一小时的车程，我们方言就不一样了，然后有可能还会听不懂对方的方言。同样的，在江苏省内，可能北边的一些城市的风光和南边一些城市的风光也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刻板印象的话，可能是忽略了其中的个体化的差异。
那比如说 Tony， 你有其他的想法吗？
对江苏省其他地方刻板的印象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对苏州的刻板印象，就是觉得苏州的男生会比较娘一点，可能是更近，因为苏州男生说苏州话比较温柔一点吧。
这个方言其实真的代表了挺多的，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听这个湖北湖南比如说重庆的方言，可能会觉得这些地方的女生性格会更直爽更彪悍一些，但其实这个方言只是代表了仅仅小小的一部分。
对的对的。
好的，那么其实今天晚间10:30的时候，我们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其实很想请我们的四位嘉宾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在收听我们江苏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安利安利自己的家乡。省内旅游很多时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还是从我们这个妙叔开始说起。
可以啊。我觉得江苏省内其实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如果你们想看自然景观的话，可以去盐城湿地看候鸟，或者去兴化看水上的油菜花。如果是人文景观的话，我觉得六朝古都的南京有非常多的人文景观，还有苏州的园林也非常值得一去。美食游的话就选择就更多了，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产，比方说有大闸蟹，有水产淮扬菜等等。季节的话，我觉得春天或者秋天来会比较舒适，气候比较宜人。
那我们的韩娇有什么想安利给大家南京的部分呢？
我觉得南京的教育资源也非常好，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南京来江苏上学。
那 David 呢？
我想安利一下太湖，其实跟南通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是但是太湖的话我去年去过一次，我发现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漂亮，就之前在江苏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好好的玩过太湖，然后上次去的话我发现太湖真的非常美，然后它太湖主要附近修了很多那个自行车道啊，或者就是人行道之类的，你可以在那边走一走骑车或者什么看一看风景，我觉得都是非常美丽的。
那请我们的这个建筑师 Tony 来跟我们说一说苏州吧。
苏州刚刚提到太湖，其实我还有一个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太湖的三鲜，因为太湖三鲜是白鱼、白虾和银鱼，这个是只有在太湖里能吃到的湖鲜。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别错过这三样东西。苏州的话，还有就是小吃。特别特别有名，就各式的糕点嘛，还有各种糖果，但是都比较偏甜，可能卡路里会比较高一点。
讲到半夜已经饿了，很难把这个
对我说的有点低血糖现在。
对， 其实大家都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其实我们想象一下，当晴空下仙鹤翩翩起舞的时候，当草地上麋鹿迎风追逐的时候，当金色的阳光透过茂密的芦苇洒满海堤的时候，相信我描述的这个场景远远不能体现出1%、0.1%的美。美最美的都是印在我们各位嘉宾的脑海当中。那么现在由于疫情的缘故，可能不能回家看看，但是我相信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常回家看看，常陪伴家人，回到自己最美的家乡，有最熟悉的家乡味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呈现给大家。那么在晚间10:33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